如果这两只羊都代表耶稣的话，那就不需要研究了，是吧？一个研究说明啊，这个两个方面呢是对立的，是不是啊？利益上冲突的才研究。还有一个事实就是阿撒谢勒这个字是一个邪恶天使的名字。怎么知道？这里看不出来啊，就说这里没有介绍阿撒谢勒是谁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叫以诺书，一本次经，也可以说是伪经。怎么叫伪经呢？因为里面有一些我们知道是不正确的一些内容，是很多人可能是写的东西。一开始是叫做以诺书，根据这个名字呢，人们就会以为是就是以诺，就升天的那个以诺写的书了。那么很难接受这个说法，因为它里面写的呢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啊。可是里面一开头啊有一句话，我们相信呢是以诺讲的，是口传下来的。这句话记在犹大书，请看啊，请看启示录前面那个犹大书，有这么一句话是在以诺书里面的。这个呢记在犹大书这个第九节吧，不是第九节，第十四节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皮话。啊，就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是从以诺书抄出来的。这个犹大书这句话是以诺书一开头头一章里面的一句话，说明这以诺书有至少有这么一句话是以诺讲的。那么这以诺书本身呢，它的篇幅啊差不多有这个以赛亚或者耶利米那么长，这么几十章啊，
四经
不是这个以诺书那不止一个次经了，
还有好多呢
啊，还有其他的名字的。以诺书本身就有以赛亚大约以赛亚那么长，很多篇幅的。那么这里头虽然我们不承认都是圣灵默示的了，但是它有十几二十处啊提到阿撒谢勒的。那么每一次毫无例外的，阿撒谢勒是一个恶天使，邪恶的天使。这就是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啊，都承认阿撒谢勒是魔鬼的名字。所以这个研究呢就可以说明问题了，说明耶和依旧归耶和华，依旧归阿撒谢勒，说明这阿撒谢勒是同上帝对立的。还有这个用以赎罪这一个说法呢，是我们当然承认是圣经的教训，不过呢赎谁的罪呢？耶和华的羊是赎我们的罪，阿撒谢勒那个羊用来赎罪谁？赎魔鬼的罪。就是说魔鬼最后要担负他的罪，就是说物归原主啊，这个罪本来从魔鬼来的，现在呢我们都还给他啊，这就叫他去背他自己的罪，赎自己的罪啊，就是消灭他。所以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用以赎罪的这句话，不是为我们赎罪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啊，十六章十一节，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 欠来宰了，这是为自己啊，我们就跳过去。第十一节啊，不是第十一节，是第十五节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，这个就进入至圣所了啊。和前面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，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，也要照样而行。注意两个污秽，看见吧？啊，十六节说，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，还圣殿在他们污秽之中，要行这个啊礼。这什么礼？就洁净圣所，看见吧？因为圣所污秽了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，会幕里不可有人，会幕就前面的一间呢，叫做会幕，不可有人，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。他这个出来是从至圣所出来，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，这个是香坛啊，就金香炉、金香坛，那里在坛上的行赎罪之礼，又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和公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，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，洁净了坛，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，使坛成圣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一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，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，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愆，带到无人之地。你刚才研究那一千年呢？一千年那个魔鬼是不是到无人之地啊？是吧？这所以这就是预表耶稣降临之后、福临之后，魔鬼呢就被放到这个无底坑里，是吧？关在里面。这是无人之地，在那里呢为自己赎罪。所以这个至圣所里的礼节有赎罪祭，这个赎罪祭是一年一度的赎罪祭，可是我们刚才读过利未记四章也有个赎罪祭，是吧？是为误犯罪的人啊，他们呢天天有羊带来赎罪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两个赎罪祭，是吧？一个是每天奉献的，就是罪人啊或者是官长啊或者祭司啊献的赎罪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或者一个人不大了解，他就对这个祭司说了，说我过去已经悔改，我已经献过赎罪祭了，为什么今天还要献一个？我重复了吗？你注意啊，这一天献的光是为全国，就是一个
哎，
他那个呢
是
个人献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应用在我们这个自己基督徒的经验上，就是我现在信主了，我是否也需要献两次的赎罪祭？
对，
嗯，你说需要不需要？
需要。
那么需要具体做是怎么回事？具体在我们的基督徒经验上是怎么 实现这个两个赎罪祭呢？因为这两个赎罪祭都预表基督，是吧？那么基督在我开始悔改的时候，他是为我可以说流过血了，是吧？就是我已经接受他为我的个人的救赎，这是我开始的时候。那么现在呢，又要献一只赎罪祭，这个第二次献的是为全国献，而且呢他的血是带到至圣所。那么而且呢，人要刻苦己心，否则要被剪除。那你注意啊，这就是什么审判。那么我们就把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就可以分成这么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他初次悔改受洗，献过一个赎罪祭，但到他审判的时候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还是要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还是要检查你是否刻苦己心，因为这第二次的是决定性的，第一次不是决定，第一次光是入门，是吧？第一次你学会说主啊主啊，你学会了，学会祷告，求他救我。哦，耶稣说，现在我看会说主啊主啊的人有多少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这叫审判。审判的时候就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刻苦己心。换句话说，在几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悔改的那个信徒，现在是否还在刻苦己心？这就说明我们基督徒啊，天天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。你说哪有那么多罪啊？有啊，只有圣灵来，他会继续叫你看出来你更多的亏欠，是吧？你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，哦，我就记得我过去是给菩萨烧过香的，我现在悔改了，我过去不守安息，我现在悔改了，好了，主赦免我了，好了，我得救了，错了啊！你要什么忍耐到底啊，坚持到底，这条路是一个窄路又是一个长路，那到你受审判的时候，主还要问，那么你过去悔改很好，现在你是不是还悔改？我看你这刻苦己心是真的是假的，就这意思。所以是这么两次受审，一次入门了，所谓第二次呢就是审判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这个基督徒的经验呢，就这样子跟这个赎罪日是有密切联系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圣所啊，圣所呀就分两间呢，你看还是这两步，一个是入门，就天天献的祭，那么这个一年一次的呢，耶稣一年一次这个大祭司献的这个祭呢，就是预表耶稣一辈子举行一次的这个大审判。他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在犹太国是一年献一次的，凡是一年一次的礼节都预表基督一辈子一次，耶稣一生啊就死过一次在十字架上，在天上他也是一次举行审判。这审判固然时间是很长的，一百几十年，可是呢他在这个礼节这个洁净圣所里面，这是一次一年一次的赎罪大日。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洁净圣所的道理呢，我们看明啊，它是简单的，不复杂。那么它这个阿撒谢勒这只羊啊，是要最后担当它全一切悔改了的罪人的罪。那么有人呢污蔑我们，说 我们把撒旦做成我们的救主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为我们担罪，他的宝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去之后耶稣还要把这些罪还给撒旦，就说这个把这个罪看成是这个东西啊，可以转移的，先是从你身上转移到基督身上，然后基督把他用他的血从圣所里提出来，你的罪在圣所里是污秽圣所的，所以要洁净圣所，所以这个字你都要解释清楚啊。有人说，哎，天上的东西都圣洁的，还需要洁净吗？有这个话，那么你就得翻圣经给他看，有的，天上的东西要洁净，这个希伯来书有这个话，你就翻出来啊，给你看希伯来书九章，希伯来书九章啊，这里你看啊，第二十二节说起开始啊，九章二十二节。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二十三节，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在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是吧？天上的东西要洁净吗？说的。那么你说怎么污秽的呀？是我们的罪由耶稣的血转移到圣所里去的，有这么一个过程。这过程呢是在哪里去研究呢？在圣所第一层帐幕里头，他不是说吗，在第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，就生效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罪是污秽圣所的，这是第一层帐幕仍存就是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么到最后耶稣还是用他的血把我们污秽圣所的罪把它提出来，最后呢他福临基督福临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罪放在撒旦身上，说这个还给你啊。那么撒旦就带着这个罪进入这无底坑，就是这个荒凉的无人之处啊，无人之地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道理不太复杂，是吧？不复杂，我们应该把它掌握好，能够对付任何跟我们刁难的人，是吧？我们这个道理没有一点值得我们呢寒碜的，说出来觉得又不好意思讲嘛。还有，我们每一个道理都是有圣经依据的，我们要向人讲得清清楚楚，说明我们这个三位天使的警告是很重要的。你注意啊，第二天是说他们巴比伦堕落了，这个呢在1844年之前就传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有很多教会已经拒绝这个米勒的信息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教会就把信这个道理的人开除了。开除啊，那个怀什姆他一家都被开除了啊，因为他们在教会里做见证，说呀耶稣也来，我们非常的高兴，我们要准备迎接他。他们说我们不要听你这种见证，你再说我们就把你开除，结果就把你开除。据说开除的人大概那个时候就有50000之多，全国啊各个教会啊就是开除他就拒绝这个信息，他这个巴比伦就倾倒了，倾倒就是在灵性上堕落了啊，因为拒绝真理。所以这一个堕落到了启示录18章呢就演变到这个最可怜的地步了啊，堕落到很沉重的地步了啊，成了这个什么这个污灵的巢穴啊。18章啊这里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你看18章第二节说，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 这个呢就是现在很多教会他说是有圣灵感动，说方言啊，什么跳灵舞啊，唱灵歌啊，他们这种灵呢都不是圣灵啊，啊，都是这个污秽之鸟的巢穴。所以这个呢在美国也是很普遍啊，教会说是有圣灵，其实不是圣灵啊。那么到了这个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开的时候呢，就是涉及到兽的印记和上帝的永生上帝的印啊。永生上帝的印我们知道就是他的安息圣日，是吧？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啊提到给圣徒盖印，所以上帝有他的印啊，记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。上帝说安息是他的证据，使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是因安息日而成圣的，成圣的证据。那么撒旦看到上帝提出来他的圣日为证据啊，那么当然他也来一个他的证据啊，他的所谓战旗啊，他的国旗了。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最后斗争的焦点啊，就是为了这个安息日。这个我也有一个材料我没有带来，因为我可能还要补充一点啊，就说这个教会呀、啊、从一开始就是为安息日啊经常有过斗争的。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那里的东正教跟天主教本来是一个，后来他们分裂了。分裂呢那个时候在公元1054年，1054年发生过一次纠纷，一次辩论，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写信给罗马主教，那时候罗马主教已经是教皇了，就批评他，规定啊，在星期六禁食，星期天能够吃好东西。那么星期六禁食呢，按理说，按圣经说呢，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，是吧？你看以赛亚58章是这么说的，以赛亚58章说啊，13节、14节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尊敬的，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等等啊。前面说可喜乐的，所以呢这个东方的这个主教啊说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，不应该禁食，禁食是痛苦的是了。所以批评他那个那时候这个罗马的教皇啊就很不以为然，就说你是什么人，你来敢批评我啊。他派了三个人去，带着一个责罚令，就是开除那个主教的职位。那我走
5点，那你现在吃完5点
啊。好
好吧，
好。那么后来呢他就这样子批评他说你没权管我啊，那么我把你开除。那么这个东方那个主教说你把我开除我把你开除，他也是召集一个会，这么一下子他决裂了。决裂就现在呢就是罗马教还有他们叫东正教啊，东正教现在就是俄罗斯的那个一个教会。那么当然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守两个日子，东方的那个东正教啊，守安息日也守星期天的，所以他们说安息日根据圣经来说是喜乐的日子，你规定教徒在这天禁食，你是贬低这个安息日。那么后来呢他们安息日也不守了，因为这是公历1054年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又过了900多年，所以他们也不守了。 那么我们呢现在到我们的传教士到苏联去啊，不是到俄国去啊，传这个信息呢这个很成功。为什么呢？俄文圣经有一个特点啊，跟一些其他的经书语文的特点也是，就是他们一个周期啊，星期六啊，没有别的名称，就叫做安息日，好吧？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在俄国讲俄语的人呢，他问你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他说今天是安息日啊。到了星期六，他不说星期六，没有这个星期六的说法。到了星期六，他就说今天是安息日，没有第二个名称，这个日子。所以呢，太简单了。你只要有本俄文的圣经送给人，你不必给他讲到，他读到这十条诫命，就说当纪念星期六守为圣日，就是这么清楚。所以呢，很多人看了这个俄文圣经啊，自己就开始守了。那么过去列宁啊发起他列宁就为了抵制这个安息日了，他就发动一个运动，说安息日他给他起这么名字，守安息日者Subota 是安息日， Subota 是安息日这个名字， Subotnika 守安息日者。怎么叫做守安息日者？在星期六多做一份工，他这么搞，懂吗？他在那时候闹革命了，否定上帝了，他说也要推翻这个安息日了，我就给你们给一个光荣的名称啊，凡是在星期六多做一份工的都叫守安息日者 ，Subotnika， 懂吧？但是你酒馆你这么做吧，啊。但你还是突出一个苏波特一个安息日，是吧？所以人家说看圣经的哦，不是叫我们多做一份工，是叫我们安息，叫我们停止工作。那不是到最后嘛？你有了圣经都弄清楚了，不要你去传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在俄国的工作呢进展得很快。那里我们有自己的神学院，现在有自己印刷厂，很大一个印刷厂。嗯，那么，我们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啊，他们的人民大会堂啊开布道会啊，就是在过去共产党开他们的代表大会的会场，我们租了11天，就在这11天里头，那个俄国的共产党要求用这个礼堂。管理堂的人说对不起，我们已经租给安息日会开布道会了，你们找别的地方去，这样我们结果还是开得很成功，大概有1000多人受洗。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信息啊